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7篇，这一篇的题目是被变化之疤。我们已经看过雅各两次在伯特利树立柱子，他不但树立柱子，还称那个柱子为神的家。我们曾经一再的指出，创世纪里面每一项几乎都是一粒真理的种子，要在圣经以后各卷里面来发展。那这个原则是我们明白创世纪的基础。假如我们要明白这卷书，就必须要追踪这卷书里面所包含的项目在圣经以后各卷里面的发展，一直到启示录达到终极的完成。在已过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过列王记上、历代记至下和耶利米书里面关于柱子的发展。那现在我们要追踪这个发展到新约，哪里对柱子的三方面有清楚的话。第一，使徒就是教会的柱石；二，教会整体就是柱石；三，得胜者在新约洛塞朗里面是柱子。下面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柱子与教会的建造有关。下面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使徒是教会的柱石。加拉太书二章九节说，雅各、基法、约翰这三个人被视作教会的柱石。这里彼得称作基法，我们知道基法就是彼得，彼得就是基法。圣经在这一节里面用基法这个名字来提醒我们彼得改名这件事。当彼得头一次被带到主面前，主就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作基法，意思就是石头。毫无疑问的，改名这件事指明主的心意是要为着神的建造将彼得变化成为石头。虽然我们习惯上说彼得、约翰，但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保罗是特意说基法、约翰，目的是要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成为柱子，我们就需要被变化。天然的西门必须要变化成为基法，就是石头。那现在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天然的人怎么能够成为教会的柱石呢？这个呢，就只能够借着变化才能够完成。按照新约，变化是在于重生，借着重生，我们里面有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那个要变化我们的生命。我们借着天然的出生，承受了老旧罪恶天然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绝对不能够使我们成为柱石。但是感谢主，重生所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与我们天然的生命不同，这个新的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在约翰福音，这个生命称为永远的生命。那个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撒在我们里面的永远生命，就是那个变化的种子。哈利路亚！一切重生的人都接受了这个神圣的生命，我们都有这个变化的种子。虽然许多基督徒他们非常注意重生，但是很少人注意变化，很少基督徒听过变化的信息，甚至在我们中间也可能有些人从来没有为着自己的变化祷告过。我很重的劝你们要为着自己的变化祷告。从前我们需要重生，现在呢，我们需要变化。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呼求他的名，应用他的宝血，并且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灵里做生命的灵。结果呢，我们重生了，接受了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那个撒在我们全人的深处来变化我们的种子。 但是我们由心思意志情感所组成的魂又如何呢？是的，我们在灵里面有了神圣的生命，但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仍旧需要变化。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话证实这一点，他说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变化是借着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的更新而发生的。我们全人里面这些基本的部分需要变化，这种的变化要叫我们成为神建造所用的石头。现在借着重生加上变化，我们就成了神建造所用的石头。今天神的建造乃是教会，神的家，神的殿。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启示，基督是活石，而我们重生的人来到他面前也就成了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房屋，就是神的殿，也就是教会。今天神的建造是教会，但是将来神的建造是新耶路撒冷。我们假如仔细读启示录二十一章，就会看见新耶路撒冷是神的殿的扩大。今天神的殿是一个房屋，但是在勇士里面，神的殿是一座城，城当然比房屋大，大得多了。新耶路撒冷是用宝石造成的，在那里没有灰尘，也没有泥土或者木头。我们的定命是要成为宝石，被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件关键的事，就是泥土怎么能够变化成为石头。我们被造的时候是泥土，但是新约启示我们是石头，那这里呢是否有一些矛盾？从天然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泥土，从属灵变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石头，但是从泥土变成为石头是怎么发生的呢？变化乃是基督加到我们全人的里面，变化不仅仅是基督分赐到我们的灵里，变化更是基督从我们的灵扩展到里面的每一部分。很少基督徒看见这一点。最近有人告诉我，有一般的基督徒他们极力的争辩基督只是在三层天上，不是在我们里面。没错，圣经启示我们也传讲基督今天是在三层天上，在神的右边，但是呢他也在我们里面。这两件事都在罗马八章里面说到，罗马八章三十四节说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但是呢罗马八章十节又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既在天上也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些基督徒他们问说，基督不是带着有肉有骨头的身体来复活吗？那基督既然带着有骨有肉的身体复活，那怎么能够进到你里面呢？按照圣经，我们的确相信基督是带着有骨有肉的身体复活，但是请听，在复活的那一天，带着有骨有肉的身体的复活基督，他进入了一间关了门的屋子。他是怎么进去那个屋子里面？他一定不是好像鬼魂一样显现。我们必须要恭敬地承认，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是的，虽然基督带着骨肉之体复活了，但是他却在复活里面成了赐生命的灵。基督这位赐生命的灵现在就在我们的灵里。不仅如此，基督还在我们里面长大增加。当基督越在我们里面增加的时候，我们就越从泥土变化成为石头。我不信那些不承认基督在他们里面的人，他们能够变化，他们一定没有办法释放一篇变化的信息。 但是我们不是仅仅关心信息，我们更关心变化这件事。我们需要被变化，而只有基督每天分赐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能变化。每天早晨我们需要得着更多的基督，基督必须要逐日增加到我们里面。你去想一想彼得的例子，他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粗鲁，没有受过教育，又是急性子的，他说话快，行动快，犯错也快。但是呢，他却有一个优点，就是悔改回转也快。但是福音书里面的彼得至终在书信里面呢，却改变成了另外一个称为基法的人。我们可以用使徒行传十章九到十六节彼得对那个异象的反应的词慢来作为这件事的例证。行传十章里面的慢彼得和福音书里面的快彼得有一个显著不同。还有彼得的两封书信也显示彼得成了一个谨慎的人。从这里我们看见彼得的个性改变了，他的全人变化了，他完完全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所说关于保罗的话证明他这个人已经变化成为另外一个人了。你们记得有一天保罗当面责备彼得，我们假如把加拉太书二章和彼得后书三章放在一起，你就可以看见受保罗责备的那位彼得，他用亲切的话来说到保罗，并且对保罗的著作说了积极的话。今天多数的情形是一位弟兄假如受到另外弟兄的责备，那受责备的弟兄就不会原谅那个责备他的弟兄，因为这个是惯例，所以很少弟兄会去责备别的弟兄。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我们很少听到责备，只会听到客气的谈话。有的人他们当面称赞人，背后呢却批评人，这是今天基督教他们政治的做法。多数的基督徒他们都是玩弄政治的人。那相反的呢，保罗不是一个玩弄政治的人，他是一个坦率的、直爽的、正直的责备者。他甚至责备彼得，按照我们的观念呢，彼得应该说，哎，你是谁？当我是领头使徒的时候，你还是一个逼迫教会的年轻人，现在你是新进的人，你没有资格也没有地位来责备我。但是呢，彼得没有这样反应，他在彼得后书三章的话里面承认自己在神的经纶的著作上不如保罗，他承认保罗所说的一些事是深奥难懂的。这种的态度指明彼得不再是天然的，他已经变化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希望若干年以后，你们很多人都这样的得着变化，成为诚实、坦率、正直、责备别人的人，而那些受责备的也得着变化，能够接受这样的责备。我们读新约清楚看见彼得变化成基法，成为教会的一根柱石。彼得自己是活石，他说我们也都是活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成为柱石，就必须要因着基督加到我们里面而被变化。下面第二个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新约也告诉我们整体的教会就是柱石。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倘若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但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一节里面，真理这个词啊是很难领会。有的人说真理的意思就是道理，那这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还是不够。在希腊文里面，真理这个词是指真实具体的东西， 所以真理的意思呢，就是实际。但是真理不仅仅是具体的实际，更是这个实际的彰显。真理不是空洞的道理，真理是实际的彰显，是由实际所构成，并且传达这个实际的道理。教会是柱石，托住真理，就是托住实际的彰显。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启示出教会所托住的实际是什么呢？他就说了，并且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众所公认的，就是他显于肉体，被称义于灵里，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被借去于荣耀里。十五节的真理实际的彰显，就是十六节那个敬虔的奥秘。那敬虔的奥秘呢，就是神显现于肉体。当基督在地上，他就是神显现于肉体，在外面他是成为肉体的人，但是在里面，在真实和实际里面，他就是神。神的实际显现于耶稣这个人，神是实际，耶稣这位成为肉体的人就是神的显现。这个就是十五节里面所说的真理，这个也就是敬虔的奥秘。敬虔是什么呢？敬虔就是向神，敬虔的奥秘就是向神的奥秘。当主耶稣这个成为肉体的人活在地上的时候，那些观看他的人在他身上，他们看见神的像。虽然基督是人，但是却彰显神。这种像神是个奥秘，敬虔的奥秘今天必须要继续存在教会中。教会是敬虔之奥秘的延续。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到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奥秘的部分，在原则上整个教会应该是一个奥秘。假如一些不信的人来到我们的聚会，观察我们的光景，他们没有办法懂得我们。虽然我们自认为很平常很简单，但是不信的人他们会说，哎，这个是什么？是什么把他们吸引到这些聚会里面？在这里也没有娱乐，也没有杰出的讲员，这些人是谁？他们看起来既不摩登也不古板，我们说不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奥秘。不要以为我是说到我们的外表，我乃是说到神显现于我们这件事。因为这是真实的，却是看不见的，所以是很难解释。如果教会不过是纯净了、清洁了、温柔了、谦卑了、圣洁了，光是这些，那我们就偏离了目标了。教会必须要是神显现于肉体的一个延续。有的批评者，他以为说神显现于教会的延续是讲到进化成为神，他们指控我们教导进化就是神的进化，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毁谤，对主呢是一个涉毒。正当的教会生活是神显现于肉体的一个延续，这个显现就是教会做柱石所托住的那个真理。倘若我们教会是托住这个见证，那我们就能够说我们就是敬虔之奥秘的延续。我们不愿意彰显自己的圣别或者自己的什么，我们只要彰显神，并且看见神显现于我们的肉体。我们承认我们还是肉体，但是那位住在我们灵里面的神 要显现并且彰显于我们的肉体里面。这个显现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更应该是团体的。正当的教会生活是神显现于团体的肉体里面。教会能够成为神在肉体的团体彰显，唯一的路就是借着变化。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被变化。有的时候我说到年长弟兄姊妹或者年轻弟兄姊妹，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应该以为有些是年长的，有些是年轻的，因为我们全部的人都在变化。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变化，但是至少在变化的过程里面，你忘掉你的年龄吧，只注意你在变化过程里面这个事实。如果啊，今天我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我就了了。在教会里面，没有年老的，没有年少的，没有中国人，也没有美国人，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利尼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借着基督加到我们里面而改变。你不应该是年长弟兄或者年轻弟兄，你只应该是让基督每天加多的一位弟兄。年长的人需要提醒年轻的，不要称他们做年长弟兄。年轻的人呢，也需要请求年长的，不要说他们是年轻弟兄。除此以外，我们不应该称一些弟兄说哦，这个是北方佬，或者称一些弟兄说这个是南方佬。在教会里面呢，没有北方佬，也没有南方佬，只有变化过的弟兄。没有黑的、白的、黄的、红的、犹太人、希利尼人，只有变化过的人。我们不应该称一些弟兄做北方佬，或者称另外一些弟兄做南方佬。在教会里面没有北方佬，也没有南方佬，只有变化过的弟兄。没有黑白黄红犹太人希利尼人，只有变化过的人。基督天天加在他们里面，并且他们在基督里面就是神的彰显。这个就是教会做柱石，支持并且托住敬虔的奥秘。许多人听了护栏柱子的建造者这些信息以后，他们就满心盼望多受教育，这是非常好的。你假如要成为能干的柱子建造者，你就需要受良好的教育，并且经历教育源头的了结。但是呢，你假如到了最高的学位而缺少基督，那仍算不了什么。那个能够把你构成柱子的基本元素，不是大学学位，乃是加到你里面的基督。不管你有多少的学位，假如你缺少基督，那就是没有办法成为柱子，或者成为柱子的基本元素。成为柱子的基本元素，既不是教育，也不是才能，乃是基督，就是那位加到你里面的基督。这个是构成柱子的基本因素。柱子必须要是神显现于肉体的延续。下面一点，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现在呢，我们必须要来看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柱子。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在这一节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柱子的完成。第一，遵守主的话，没有否认主名的得胜者，在神扩大的殿中做柱子。按照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我们都可能成为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柱子。 在启示录三章八节，主耶稣说，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然后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他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首先主告诉那些在腓拉铁腓教会的人说，他们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他的话，没有否认他的名。然后呢，主就告诉他们要持守他们所有的，他们必须要遵守主的话，不否认主的名。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得胜者。主就要把他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并且他自己的姓名都写在我们的上面。那现在我们必须要来看，遵守主的话，不否认主的名，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些事是很深奥、很难解的。遵守主的话，表面的领会就是主说了一些话，而我们遵守这些话。他叫我们做一件事，我们就去做这件事。那是正确的，但是太肤浅了。要遵守主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两件事。在积极方面，我们需要把他一切的琐事接受到我们里面；在消极方面，我们需要杀死我们一切的观念和意见。这个不仅仅是主叫我们彼此相爱或者彼此洗脚，那我们就去爱人、为人洗脚，这种的领会是太肤浅了。主的话是代表主的自己，假如我们要接受彰显主自己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要丢弃自己的意见和观念。你的意见阻扰了你遵守主的话，你可能很少遵守主的话，因为你的意见拦阻了你。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一再受到变化。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明，变化主要是对付我们的心思，我们乃是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心思就是我们意见观念的源头，变化就是把我们的观念和意见杀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们没有意见没有观念。有的人可能会问，那难道我们应该做木头，毫没有感觉、没有知识、没有知觉吗？当然不是，我们必须要是活的，但是我们越活就越充满了意见和观念。我越为这件事祷告，并且想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就越觉得遵守主的话其实就是被变化。被变化的路乃是借着接受主的话到我们里面，并且遵守这个话。我们大半没有遵守主的话，因为我们的意见和观念拦阻了我们。每个人都坚持己意，坚持己见。服侍话语的人常常祷告，求主除去听话的人的意见，挪去他们观念的帕子。一句话可能说得很清楚，但是你的观念、你的意见呢，就会拦阻你遵守这句话。我们假如要遵守主的话，首先就必须要丢弃我们的意见，然后呢，让主耶稣加到我们全人里面。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不否认主的名是什么意思？一个名字总是指着一个人，当我呼喊一位弟兄的名字，那位弟兄就来了。所以什么叫做不否认主的名呢？它意思就是不否认主的人位。所有一切公会的名称，就好像浸信会了、美美会了、路德会了、长老会了，这些名字都必须被弃绝。名字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你不认识这一点，但是你假如接受公会的名称，实际上你就是弃绝基督的名，因着这个你就是弃绝主的人位。虽然 你可能做这件事是无意的，但是事实上呢却是这样。你假若是无意的否认基督的名，你假若没有意识要否认基督的名，那你就不应该有任何公会的名称。过去有一些传教士和牧师曾经和我商量这件事，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不在意公会的名称。那我就跟他们讲了，你们既然不在意这个名称，那就应该弃绝这些名称啊。在主的名字上另外取一个名字，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很明显的，对于很多人光是做基督徒还是不够，他们取了其他的名称，说我是路德会的，我是长老会的，或者我是浸信会的。他们这样做就是否认主的名。150年以前，这个弟兄们在这件事上看见了光，所以他们就弃绝了一切别的名，宣告他们只是持守一个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是独一的名。但是呢，这个不是仅仅字句的名，而是有人位的名。我们假如没有否认主的名，那么我们就由主的人位来做我们的人位，他的人位也就成了我们的标记。你可能在一家大公司上班，里面有几百位的职员，但是你没有需要标榜自己是基督徒，你只需要彰显基督的人位。当你没有彰显基督的人位，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你否认了他的名。我们必须要过一种生活，叫基督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假如我们彰显基督，我们所彰显的那一位在别人的话里就成了我们的标记。别人会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所彰显的人位就成了我们的名字，成了我们的标记。别人不再会说你是中国人还是北方佬，他们给你唯一的名称就是基督徒。大概40年以前，有一位弟兄，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职员，他的同事呢就称他做耶稣。他们看见他的时候就很藐视地说这是耶稣。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一家公司的许多职员他们计划逃走了，他们有钱财和其他的贵重物品必须要留下，要找一个能够将他们的财物信托给他的人。他们考虑了很多种的可能性，最后呢，他们决定把所有的财物都托给他们称为耶稣的那位弟兄。这个就表明他们信任耶稣。那位弟兄当然从来没有说他的名字是耶稣，但是他在生活里面彰显了基督的人位，他的生活就是他的标记。这个就是不否认主名的真实意义。在腓拉铁腓的教会，他们凭主而活，而主的生命借着那个教会活出来，所以主的人位就成了那些圣徒的名称。遵守主的话，不否认主的名，这个意思就是弃绝我们的观念和意见，接受主的话到我们里面，并且更多的得着主自己。我们假如这样做，我们就活出基督这个人位，这个人位的名字就是耶稣。遵守主的话不仅仅是道理上的事，承认他的名也不仅仅是说几句话而已。遵守他的话意思就是接受他到我们全人里面，放下我们的观念和意见，使他在我们里面有地位。然后不否认主的名，就是活出基督做人位，使他成为我们的标记。那这些呢，全数都是子民变化。下面有基督之神的名，基督之神成的名，并基督的新名。 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主还说，他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得胜者上面。在启示录，基督称神为我的神，因为在这卷书里面，他是站在受差遣者的地位上，他是受神差遣以完成神的经纶的。主在四福音里面也持守这个地位，他总是站在受神差遣者的立场上，他曾经受神差遣，并且从神，并且同着神而来，以完成神的旨意。他从来没有照着自己的意思行，总是照着神的意思行。甚至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今天我们也必须要站在这个地位上说，我是受差遣的，我受主差遣来完成他的定旨，我没有别的地位，我也没有意见或者观念。必须要成全的不是我的意思，必须要成全的乃是神的旨意。说我的神，这句话指明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行，这个也指明我们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是为着自己的事业工作，我们是在这里完成神的旨意。当有这个我的神这个名字写在你的上面，那个就标明你就是这样的人了，你就是好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样，不是实行自己的意思，乃是完成神的旨意。你不凭着自己行，乃是一直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我的神这个名字的意思。除此以外，主也应许将他神的城新耶路撒冷的名字写在得胜者上面，这个是很深奥，意思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建筑，这个建造不是照着任何的人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旨意。那些建造到这座城里面的人，就好像四福音里面所启示的耶稣，他们不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照着神的意思行。唯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标上基督之神的城新耶路撒冷的名。最后呢，主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应许将他基督的新名写在得胜者上面。假如我们是这篇信息里面所描述的人，那就必定会对基督有新的经历。多数的基督徒，他们只有基督做他们救赎主的有限经历，没有多少人有基督做生命的经历，就是有也是很肤浅的。请问你对基督的经历有多长呢？你对他的经历不应该只是一寸那么长，必须是要有许多里那么长。基督不仅仅是我们的救赎主和我们的生命，他也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伸言者，是祭司，亮光，能力，公义，圣别，变化，以及许多许多其他的事物。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一些诗歌列出了五十几项基督对我们的琐事。你越经历基督，他对你就越是新的，他的名字也就越写在你上面。首先基督是救赎主写在你上面，然后来基督是生命，是亮光，是谦卑，是忍耐，是仁爱啊，这些也写在你上面。他的名是无穷尽的，他的名写在你上面是在于你的经历，你越经历他，这个名字就写得越长。这个就好像摄影师坐在汽车里面，一面他开动汽车，一面他是拍照， 汽车一停，拍照也停了。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一节所说的基督的新名是什么，因为这个名字就是你对基督新的经历的标明。当你在某一方面经历了基督，基督的那一方面就成了你的标记，就是写在你上面的新名。今天我们假如要成为柱子，就需要因着基督一再加到我们里面而产生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就要延长，我们就会说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他的意思，我们不凭着自己而行乃是照着他的心愿而行。然后呢，神的名，神城的名，并且主的新名就要写在我们上面。